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佛州枪击案的幸存者，这些高中生计划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美国能够一边向中国借钱一边跟中国对抗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一名俄罗斯前政府高官他说，中国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中国更不是俄罗斯的盟友。而在春节期间，春晚高唱一家亲，一边又要喊武统，台海两岸真的能够心灵契合吗？我们还要报道在中国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他的近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屠杀案的一些幸存者宣布，下个月将在华盛顿以及其他美国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校园枪击事件将来重演。学生凯西星期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这种事件以前发生过，但是没有任何改变，而现在必须做出改变。他还说，举行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之一是向任何接受美国来福枪协会资金的政界人士发一块羞耻牌。白宫说，川普总统将在星期三举行有高中学生跟教师参加的聆听会，但是没有透露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批评联邦调查局漏掉了枪击案发生一个多月前嫌疑人克鲁兹表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克鲁兹被指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枪杀了17人。联邦调查局承认1月接到了有关克鲁兹的举报，但是没有采取行动。联调局说，与克鲁兹关系密切的一个人1月5号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说克鲁兹拥有枪支，有杀人意图，在社交媒体上有令人不安的发帖，并且有可能在校园制造枪击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伊朗距离拥有核弹只有几年的时间。在国内面临压力并且面临腐败指控可能的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中东地区安全发表讲话，指责伊朗构成威胁。他说，与伊朗的核协议放缓制裁，但是并没有使伊朗的立场变得更温和。内塔尼亚胡举着一块他所说的被以色列击落的伊朗无人机碎片，要求伊朗代表团予以承认，并且给伊朗画了红线。他说，以色列会继续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的军事存在，以色列会继续阻止伊朗建立另一个恐怖基地组织来威胁以色列。伊朗外长扎里夫则反驳说，内塔尼亚胡的讲话简直是卡通片式的闹剧。他说，伊朗寻求的是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区域和平。扎里夫呼吁其他国家加入伊朗进行区域对话。他说，目前我们处于冲突升级的危险中，这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日前举办座谈会，邀请了众议院重量级的人物，也就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 Adam Schiff 来谈朝鲜问题以及通俄门调查等等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谢安达星期五在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应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才可能取得进展。谢安达指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私下对话，表明若中国没有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朝鲜出现不受控制的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大幅扩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高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数目，以及实施激烈的二次制裁行动，这会对中国的银行造成冲击。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么一来，我相信中国会愿意做得更多。
谢安达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韩等盟友在此策略上若能持一致立场，将最大化美国施加中国的压力，进一步迫使朝鲜登上谈判桌。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前，美国不应考虑对朝鲜实施有限度的核攻击，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行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下个目标。谢安达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防堵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即使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机构，也有被俄罗斯和中国黑客入侵的痕迹。谢安达强调，美国政府需要达成跨党派的共识，向外界表明美国拒绝任何外国势力的网络干预，但由于总统担心影响自己当选的合法性，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距离这个目标也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四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谢安达表示，班农只回答白宫事先以书面提出的25个问题，其他相关提问一概拒绝回应。谢安达说，白宫设计的问题具有误导性，而班农的回话更令议员无从得知实际情况。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控告班农妨碍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实在别无选择，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只能考虑对他提出妨碍调查。另外，我怀疑有人告诉班农，现阶段不要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会让班农被罚款或入狱，只希望尽可能拖延调查时间。
谢安达表示，其他相关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作证时，从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白宫此次高调使用行政特权，很可能是自知无法控制班农才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是威胁美国经济安全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际，美国呢向中国借贷的债务也在急剧的攀升。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索恩伯里表示，欠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在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 1.18 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增幅为 13%， 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的盟友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美国一直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把它拥有的美国债务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明确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有人因此质疑，美国在向中国借贷巨额债务的同时，又准备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做法是否是个问题。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回答说，
Well, it is always problematic
to... 对你的重大战略竞争对手欠下债务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它显然会增加复杂性。
不过，索恩伯里说，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尊重实力。他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案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显示，美国会捍卫自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欠中国大量的钱的局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Ideally,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不应当欠我们重大战略竞争者大量的债务，这是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杠杆作用，而是因为至少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一个境地。
这位曾经担任过切尼副总统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安事务副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债务。他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会减少流向中国的资本，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美元资产。
弗里德伯格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美国在经济方面已受制于中国的脆弱性，而减少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是其中之一。上个月，彭博新闻社有关中国想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引发了市场的恐慌。不过，中国当局后来否认了有关报道。投资人担心，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买主，而且也可能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北京会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把他持有的美国债务当作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多方面引发反弹，包括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损害中国自己的工业。购买美国国债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投资。在9月30日结束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6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0亿美元，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也是有记录以来第六高的赤字。这个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比上一年略有增加。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在上周的2月15号呢，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还有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力举行了听证会。参加这次听证的专家们说，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影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该考虑把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也做了下面的相关介绍。
他在这个一天呢，基本上有三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中国进行这个军事改革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与会的专家就说呢，这个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巩固权力，然后呢要确保这个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的忠诚。然后呢他还说，当然如果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困扰中国军队几十年的这个控制还有那个指挥包括行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五大这个军种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是说他要削减陆军，然后加强海军和空军，然后还增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但在听证会上的那个专家们对每个军种要发展哪种武器，正在发展哪种武器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哈。然后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将来就是说跟邻国的冲突呢主要是出现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那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那天听证会的三个非常大的板块，那么具体的提炼，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印太地区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影响？
那个专家们也是要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来说的，那个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呢，他叫泰特努尔金，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军事能力上面来说，他就说中国的海上的反介入和那个区域拒止能力，然后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那这些方面呢都给美国将来的这个在太平洋的军力产生了威胁。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些技术把它们放在一起或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了真正的强大的甚至是紧迫的威胁。
他就说，就是这些以海上为那个中心的一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呢，使中国更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近海，将来呢也会发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也就是西太平洋地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力量投射，他主要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他在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吉布提，然后呢在印度洋地区也经常的是派这个军力到那个地方的印度洋地区的港口。他说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呢，就中国原来只是为了就是说剧组美国美国在那个西太平洋的军力，那现在呢很显然他们已经把这个军力投射到这个西太平洋之外的地方。然后中国他还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成为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中心了。
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印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次听证会有没有谈到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他亚洲的盟友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在讲盟友之前还忘掉讲了，就是说长期战略集团的主席呢叫杰奎林蒂尔，他就强调就中国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中国和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扩张，然后呢并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那这样呢对美国就有很大的威胁。那么首先也是听他来说一下。
我先声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已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
对，他就是在说，他就说中国呢，就说现在的这个军事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中国创造一个战略空间，一旦这样的战略空间得逞之后呢，中国就会向就是说国外去输出他们的制度和这个准则，那这样呢将来就是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对，然后讲到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说亚洲虽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那个国际项目的一个主任，他叫那个凯瑟琳·希克斯，他在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军力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增长确实是影响了美国与亚太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的军力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亚洲的国家呢就是希望把美国保留在亚洲来平衡这个在就中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就是说亚太国家的盟友和那个伙伴是希望就是说把美国留在那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就平衡中国，然后呢又说到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就关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说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在平衡战略到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国战略，那么亚洲的盟友都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个希克斯呢他还说的，就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这个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如果这个网络强大的话，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来影响这个亚洲国家集体力的这个能力呢会有限制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 伊朗一架国内航班在扎格罗斯山脉坠毁，伊朗官员担心飞机上所有65人都已经丧生。这架班机星期天早上从德黑兰启程，飞往伊斯法罕省的亚苏季，航程大约560公里。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已经派遣救援人员前往出事地点，但是浓雾、强风和大雪使得直升机无法接近坠机地点。联合国说，秘书长古铁雷斯还有世界各国领导人一道对坠机事件表示难过。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伊朗民航飞机陈旧，最近几年以来民航事故有所增加，伊朗无法购买维修飞机所需要的零部件，也无法更新民航公司的机队。伊朗在2015年跟世界六大国签署了伊核协议之后，与空客公司还有波音公司签订了购买新飞机的合同。在另外一方面，一名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被怀疑违反了有关兴奋剂的规定。俄罗斯冰壶运动员说，他们的一名教练星期天晚上告诉他们，获得混合双人赛铜牌的克鲁谢尼基的药检结果米曲颈呈阳性。米曲颈是2016年开始禁用的兴奋剂。俄罗斯冰壶协会主席拒绝确认这名俄罗斯运动员的名字。国际奥委会星期一说，从这名俄罗斯运动员又收集了第二个药检抽样，24小时后会出结果。如果第二次药检仍然是阳性，俄罗斯冰壶代表队将被禁止在闭幕式上跟随俄罗斯国旗入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名俄罗斯前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说，中国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中国更不是俄罗斯的盟友。另外呢，中国也在威胁中亚，中国正在逐步的吞食塔吉克斯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中亚与近东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巴格达萨罗夫几天前表示，过去人们都谈论中国的经济扩张，认为中国不会从事军事扩张，但现在中国在巴基斯坦、在非洲的吉布提等地兴建军事基地，中国也有可能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兴建军事基地。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带领之下，中国的对外扩张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国在经济扩张之后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巴格达萨罗夫还表示，中国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但是如果局势需要，中国想合纵连横，或是想为自己分一杯羹获得某些东西时，中国会比美国人更乐于同俄罗斯联手。巴格达萨罗夫最近几年一直活跃在许多俄罗斯官方媒体上评论时事，在接受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塔吉克编辑部的采访时，巴格达萨罗夫表示，中国正逐渐吞食塔吉克斯坦。他说，首先是塔吉克斯坦把同中国新疆相接壤的帕米尔高原东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中国，接下来中国又向塔吉克斯坦提供有条件的贷款，以换取获得塔吉克的银、金等矿产资源。卫星传媒平台的塔吉克、哈萨克等中亚编辑部在报道对巴格达萨罗夫的采访时，都特别强调中国在塔吉克从事经济和军事扩张，以及中国如何威胁中亚地区。近些年来，战略问题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经常讨论的话题是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以及随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大举进军中亚，中国可能把俄罗斯从中亚地区挤走。但中俄两国官方都一再强调双边关系越来越好，在许多民意调查中，中国也被俄罗斯民众当作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不过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时常出现中国威胁的声音。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设有军事基地，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有数万俄军驻守。中亚国家中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曾发生过反对中国和警惕中国扩张的抗议活动，但是在塔吉克斯坦，有关中国威胁的声音 却较少听到。目前还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对中国的声音背后是否有俄罗斯在暗中支持，但主要针对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宣传媒体通过采访前政府高官，并突出强调中国不是盟友和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对外扩张和吞并中亚国家的举动十分罕见。卫星传媒平台是俄罗斯几年前开办的主要的对外宣传机构，中国媒体也经常引用卫星传媒的许多报道。但普京总统去年访问巴黎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当着普京的面批评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谎言宣传机器。时事评论人士李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实际关系与两国官方渲染的完全是两样。尼克里斯基说，俄中两国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好，俄罗斯记者和媒体不可能全面报道中国如何好如何正面，如果完全没有有关中国的负面声音，那是非常奇怪和不正常的事情。尼克里斯基说，他从许多俄罗斯媒体记者的私下接触后的感觉是，许多俄罗斯媒体工作者也强调中国对俄罗斯不是很友善，比如中国如何想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尽量占俄罗斯的便宜等。巴格达萨罗夫90年代时曾是俄罗斯政府独联体部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作事务局的局长，他后来出任过俄罗斯地方州的副州长等职务，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曾是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议员。巴格达萨罗夫还是今天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四大政党之一的公正俄罗斯党的重要成员，这个政党由普京总统的亲信前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领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除夕夜发表农历春节讲话，他说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从除夕、大年初一到元宵节，有很多非常相近的传统习俗和过年活动，透过两岸人民的交流和媒体的传播，可以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另外一方面呢，今年央视春晚有很多台湾艺人登台献唱，春晚的主旋律真的能够入岛、入户、入脑、入心吗？两岸要怎么样，民众才会觉得是心灵契合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还有华府海华中心董事长赵惠普跟主持人樊东林一起来探讨。那么至于蔡英文向对岸拜年，农历春节是不是能够拉近两岸的距离呢？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他说，
的确是这两年来看起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契机，那么在这个两岸互交手的过程里面没有烟硝味儿。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概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通常都台面下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
嗯，
那么是不是也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呢，下面的动作会越来越大家彼此互相有更多的谅解，我想这个是我们有待观察的。
嗯，
当然也可能它是一个偶然，就是蔡总统对向对岸做了拜年，那么对岸也提出了橄榄枝。那么无论如何，我想这个都是有双方都有内在外在的压力。那么对大陆来讲，这个外在的压力包括这个这一年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会升高，
嗯，
那么要不要在两岸之间也要把这个问题一直搞到不可收拾，我想这个是中共必须考虑的。那么对台湾来说呢，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呢，也是在这个内部这个经济发展啊各方面也都是濒临的这个走不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今年还有一个选举，那么民进党要不要在这个选举的这一年里面让两岸关系更走向低档，那这个我想民进党可能要自己去多做盘算的。
嗯，
所以在这样的内外压力底下，我觉得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来释出善意是值得我们观察。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才看到这个救难花莲救难这件事情啊，搞得大家有点灰头土脸。
那么在春节之际，台湾、 中国跟美国三方的关系跟挑战又会怎样呢？赵惠普他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说大国之间一个新的崛起的大国，那跟老的这个大国怎么去相处之道，这倒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严谨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一步，大家也不知道就慢慢的去融合，但又有些人就觉得我自己不必被你挑战，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看起来大国之间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很融洽的相处之道。那么这个对于中国这个百年积弱那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哈、那么这快速崛起，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去面对一个比较严谨的课题，就是说你的自我定位在哪里，对不对？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什么大秦帝国的列传，就是说你是要做一个快速崛起，以前被人家欺负，然后呢你充满了这种有点报复心态的这种霸权崛起，但是秦帝国并没有维持几年，为什么？这个不会长久的。那么只有以人立国啊、就是唐朝汉朝这样子，那才会流长渊远，为人所留念啊、所以这个是中国自己要去做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定位啊、那么我想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领导人还是有一些这个有智者或者是学者能够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呼吁一下，你自己去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是用这种很强权哦，代表我武力很硬，还是你用更长远的方式来做你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呢，面对中国的崛起哦，跟这个世界局势的转换，那么加上他常年的这个好武哦，然后这个已经把美国的很多这个富有的国力已经消耗到很低的一个地步，造成美国国内的一些很多。有点衰败的一些象征，所以美国他自己必须要这个有迅速的体认。那么台湾更，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在台湾的很多人，你要不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你自己要做一个自己的定位。那么因为
国家认同的
对国家这
还是一个争议，
我这不叫国家民族认同的问题。
这次在春节的时候，在春晚上，台湾的歌手登上春晚唱主旋律。那么，是不是这样看来，邓丽君这种爱国艺人已经成了过去式呢？对此呢，吴汉教授他说：“
两岸之间呢，因为过去强调的是三不嘛，所以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那么那个时候有艺人如果将自己抢先去大陆，当然也是遭到封杀。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邓丽君是一个爱国艺人。”他就始终不去大陆，那么所以被大家奉为这个爱国艺人。可是邓丽君的歌声却穿透了铁幕，所以当时在这个大陆，这个对邓丽君能够有小邓的这个歌曲，都是
不
得了，
很多
对。那所以从过去我们一直看到现在，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流行文化，本来台湾是应该是一个领导者，那么大陆是一个跟随者。可是呢，经过这20年的变化，我们看到悄悄的有了一些改变。那么过去都是两岸之间唱台湾的歌，就是台湾的作曲人，那么台湾的歌手在两岸之间红极一时。那么慢慢的呢，就是唱台湾的歌，大陆的歌手。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因为大陆的这个节目，尤其歌唱节目做得太好了，台湾几乎已经都看不到车尾灯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大陆的歌手、大陆的歌曲，那么慢慢的，那大陆是不是把这个主导权抢走了？这个是值得台湾好好去省思的。我们从那个早期的这个选秀节目《华人星光大道》，那个时候这个大家都喜欢看，可是到现在已经无以为继了。可是大陆的选秀节目，什么《中国新歌声》啊，或者是哇，这个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对，所以台湾的歌手到大陆去。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舞台，他只要在那边就名利双收。那所以也因此之故，当然大陆基本上他是反台独的嘛，所以当然不容许这个台独立场的歌手跑到那边去这个去赚人民币。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大概有很多被点名的，那么几乎就只好下台。那么这个是因为大陆它本身它也是处在一个威权的状态，跟早期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在戒严时期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大陆什么时候可以放开这个紧箍咒？ 啊，我觉得这个也代表了大陆社会政治的一个自由、自由民主化跟一个多元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这次在春晚一边高唱一家亲，一边又喊武统，那么两岸真的能够心灵契合吗？关于这点呢，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他这样分析。
要心灵契合，基本上是他透过几种方式，一种就是透过威吓的方式，那比方说像武统，他就是威吓，但这种坦白讲谈不到心灵契合。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诉诸感情，那么尤其现在是不是两岸都是一个同一个中华民族，那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现在目前也是一个有困难。那么台湾现在甚至于在这个执政党刻意的这个去中国化之后啊，是不是让台湾觉得我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个都受到一个质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诉诸利益，就是说那台湾人到大陆跟大陆互动之后，他的利益大不大？那现在看起来呢，有部分台湾人在两岸之间他是获利的，包括我们像刚刚看到这些艺人在大陆
的
发光发热，他就会有这个利益上的这种契合。那么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他还是没有在两岸关系上获利，比方说这个没有，我们可以去统计一下嘛，拿台胞证到底有多少台湾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做到心灵契合，那么坦白讲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透过流行文化来推动，那么让两岸的民众那对于两岸的这个偶像让大家都能够互相彼此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利于在两岸之间能够互相这个渗透的啊。比方说大陆的电影、大陆的电视、大陆的歌唱节目，那么现在在台湾在很多频道都已经有播出，那么相对的我们看到台湾在很多这个节目制作相对的粗制滥造，那么包括戏剧也是都是长寿剧，那么不像大陆做这些戏剧的比较相对的严谨的多，所以我认为在台湾的民众观看大陆的这个戏剧的还是会有一定的程度的。为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对于两岸心灵的契合，这个是潜移默化的啊。我觉得透过经济的利益，透过文化交流的方式，那么去慢慢达到这样的，然后再加上过去有血缘的关系，那么这样子我心灵契合才要假以时日才能够实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商务部发表了报告，建议对世界各国进口的钢铁还有铝材加重课税，而对中国、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国家更课处重税。具体如何实施，正在等候川普总统的最后决定。另外呢，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有关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今天早上呢，美国的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232号报告。那在当中呢，是针对这个进口到美国的铝还有这个钢铁呢，来做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那么发现呢，有好多的国家可能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倾销，所以导致美国的这个钢铁还有铝的这个产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这些的钢铁还要铝来增加关税。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在他的国安策略当中就提到了所谓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商务部长罗斯在给记者做的背景简报会上也提到了，他说呢，因为这个外国的这些钢铁还有铝的这个竞争，导致了美国的这些相关厂商纷纷的倒闭，没有办法这个竞争下去。那么现在美军所需要的一些铝跟钢铁的一些材料呢，都在美国只剩下一家公司在做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 简报会上呢，罗斯商务部长就提出了说，商务部将会建议川普总统应该来实施的新税率。那这个新税率是说，美国将对世界各国，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你是出口到美国来的钢铁呢，将征收24%的关税；而在铝方面呢，将征收7.7%的关税。而且某些国家呢，这个罗斯认为说，因为他们的情节特别的严重，所以还要再加重课税。那如果是在加重课税的部分，我们看到在钢铁的话，以下这些国家将会被课53%的这个进口关税。这些国家包括了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还有印度。那么在铝方面呢，以下的这些国家会被征收23.6%的关税，他们包括了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还有越南。那么现在呢，这份报告已经提交到白宫了，这个建议书。那么川普总统呢，可以决定是说，他可以完全依照这个建议书当中的税率或是制裁的或者是加重关税的国家而直接来实施，或者是他可以选择部分性的来实施或是调整这个税率，或者川普总统可以决定完全不理这一份建议报告，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对于说这样子实施下去之后，像是53%的这样很重的关税呢，是否会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加重关税的目标不止像中国、俄罗斯，甚至包括像韩国这样子的友邦、土耳其这样子的友邦都被列入这个国家之内。那么对此呢，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则是说呢，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实施保护性的关税了。例如说汽车的关税呢，美国是2.5%，欧盟是10%，而中国是25%，所以他并不担心这样的关税加重实施下去之后，会导致他们再度的再提升更高的保护性的关税。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像是俄罗斯方面有被这个加重关税的一个倾向，同时呢，俄罗斯也有最新的进展，这个所谓的涉俄调查。那么就在今天呢，美国的司法部的这个才公布了说，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司法部认为呢，这十三名的俄罗斯人以及3个俄罗斯的团体试图干预美国选举以及政治过程。那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美国的情报部门的首长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说到了，俄罗斯正在试图干预今年底的2018年的国会大选。那么在司法部的记者会上呢，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也说，俄罗斯假装是美国人，利用互联网对美国民众进行信息战来影响美国的选举。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怎么说。
In July of 2016, more than 80 employees.
2016年7月，该公司超过8名员工被委任翻译项目，其中2名被告据称于2014年前往美国，为其影响美国的活动收集情报。为了隐藏他们在俄罗斯发起的活动，据称被告在美国境内的计算机服务器上购买了空间，以建立虚拟专用网络。据称被告使用该设施在脸书、Instagram、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络上建立了数百个账户，使这些账户看起来像是由位于美国的人控制。
Making it appear that those accounts were controlled by persons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罗森斯坦也说呢，根据调查，这些俄罗斯人还有这些组成的团体呢，他们所谓的这个计划就是叫做拉克塔计划。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非常有预谋、有组织性的要来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他得提到了几个例子，他说，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同一天就有这些俄罗斯人组织了这个支持川普总统，同时又是反对川普总统的活动。那意思就是要来扰乱美国的社会，并且影响公众对美国民主的信心。不过呢，也正如这个去年的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说的，得出结论说，虽然俄罗斯试图干预大选，甚至呢，他们也曾经跟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的这个竞选主任，还有他的儿子跟女婿，在川普大楼当中见过面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这个努力已经成功了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的说法。
Now there is no allegation.
在起诉书中没有提到有任何美国人有意识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起诉书中没有说上述行为改变了2016年的选举。
是，那罗森斯坦最后是说呢， 今天公布这个起诉书之后，但是由穆勒检察官来率领的这个所谓涉俄调查的特别调查仍会继续进行。他说呢，俄罗斯试图要来这个破坏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心，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个司法部公布这一份这个起诉书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表出他的这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他就是说啊，我们看看这个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则是证明了我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俄罗斯的问题。美国呢起诉了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这个人呢他是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他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呢在叙利亚有几百人丧生，但是呢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3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格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里格人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格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格人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格人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格人18岁时，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2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格人斗殴、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 为普里格人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格人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格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格人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格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格人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格人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叙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四分之一。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格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一些调查有关普里格人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格人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再看一下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大规模枪击事件，嫌疑人他要在星期四首次出庭露面。现年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因为上个星期在帕克兰的校园扫射的事件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的指控。那么枪击事件还造成另外15名受伤的人被送进医院。佛州枪击案重新引发了美国长久以来关于枪支暴力的辩论，以及哪一些措施能够停止枪支暴力。而这些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这些高中生，他们计划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将在下个月宣布在华盛顿还有其他美国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采取切实的措施防止校园枪击事件重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首次出庭，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他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指控。帕克兰星期三发生了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后不久，克鲁兹被警方逮捕。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讲话，对佛州的受害者与生还者表达同情与安慰。
以爱回应恨，以仁慈回应残酷，我们还必须要一起合作。
在我们的国家里创立一个拥抱生命尊严、创造深刻与有意义的人际连接的文化。
川普没有提及收紧枪支管制法律，而是把问题聚焦到了心理健康上。
我致力于和州以及地方领导人合作，帮助维持校园安全以及处理困难的心理健康议题。
但是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因应这场屠杀事件采取收紧枪支管制的举措。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
我们再度看到由国会来采取真正符合常识的行动来防止枪支暴力的迫切性。
众议员麦克·汤普森说，这应该从对枪支购买者采取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做起。
得有人拿出勇气来检视这个议题，并且想出国会能做些什么。更详细的背景调查当然是迈向这个方向的一小步。
但是共和党人面对这场悲剧的回应有更多的保留，这包括代表来自佛州的参议员卢比奥。
人们很生气，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做点什么，为什么没有动静。挑战不只是做点什么，而是要做有用的事情。
在佛罗里达州，地方官员努力让破碎的社区恢复平静。
今天是疗伤的一天，今天是哀悼的一天。
但是在哀悼当中，当地督学罗伯特·荣西说，处理枪支暴力的时刻到了。
现在是这个国家真正就合理的枪支管制法律对话的时刻。
此时此刻，学生与父母一同为生还者表达感谢，并为那些再也无法回到家的人祈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们待会在两小时之后还要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美国民众都要庆祝总统日，向过去和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表达敬意。总统日的初衷是向首位总统，也就是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开国者，1732年2月22日诞生的乔治·华盛顿表达敬意。1800年华盛顿逝世的第二年，这一天成为每年非正式纪念日。1885年这一天最终成为联邦假日。自那以来，约一半的州对这个纪念日加以修正，将另外一名总统的庆祝活动也包括进来。这一天，美国约一半的州同时也纪念第16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一选择恰如其分。像华盛顿一样，1809年2月12日出生的林肯，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中影响巨大。华盛顿领导的起义军从英国国王手中赢得了国家独立，使国家建立在良好的财政基础之上，并领导年轻的美国挺过诞生时的阵痛，迅速创建了一个稳定、民主和合法的政府。华盛顿通过两个四年任期后自愿离任，确保将权力和平交给民选继承人。他由此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树立了重要的先例。林肯则将被残酷内战撕裂的国家凝聚起来，为联邦和州政府的实体在和平时期的权力转移奠定了基础。他的行动 最终使弱势中央政府之下的松散各州邦联变成了一个强大联邦政府领导下的真正联盟。这一变化是从有关奴隶制的法律开始的。内战之前，一些州的法律允许奴隶制，而有的州则取缔了奴隶制。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发表解放宣言，废除了反叛州的奴隶制。此举导致全国废奴的宪法第13项修正案得到国会通过。我们尊敬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因为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品格使公务服务变得尊贵。在总统日这一天，我们向过去的和现在的总统表达敬意，因为他们继续信守自己的誓言，这就是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